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321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走出自我，兑现誓约，作者海外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7月17日。我是2019年得法的大法弟子，知道大法好，却长期停留在个人修炼的状态中，在国内讲真相时总是顾虑重重，只有遇到特别信任的人才会小心翼翼地开口讲真相。后来来到海外，拥有了相对宽松自由的修炼环境，本应更加珍惜，更加精进，可我却陷入了安逸之中，还常常以孩子年幼、出门不方便等借口不想走出去讲真相。慈悲的师父始终没有放弃我，一次次为我安排提高的机会，也不断点悟着我。从最初走出去征签，到领馆讲真相，再到参与 RTC 平台打电话讲真相，师父一步步引导着我走出自我。回想刚开始参与项目时，我更多是为了面子，做事流于形式。随着不断学法，不断参与讲真相项目，在一次次的磨练与提高中，我逐渐体会到了大法弟子肩负的历史使命，也感受到了众生等待得救的急切。感谢师父赋予的神圣使命。下面我将把自己在讲真相过程中印象较深的几段经历写出来，与同修们交流分享，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一、退党后的变化。刚去领馆没多久，我就碰到一位老先生，一副老领导的样子，看到我们上来就一顿说教，语气极其不好。他问我，你还回不回中国？我说，回呀，当然要回去的。老先生接着说，你怎么回？什么时候能回？你们总是这样，回去了共产党会放过你吗？我说，快了，快到时间回去了，他撑不了多久了。老先生厉声道，等你死了，共产党都还在。同修阿姨马上接过去说，您相信善恶有报吗？善恶有报是天理，邪永远压不了正。他怔住了，没说话。我看他手里拿着报纸，我就拿了一份大剧院报纸给他，他接了。我说，叔叔，您能来到海外，说明您是有福之人，您肯定也是明白人，共产党历次运动都是整好人，我们在这里只是说明真相，他迫害法轮功，这也是我们讲清真相的基本权利，对吧？他笑笑说，共产党还是有很多好的，结果又讲邪党灌输的那一套。我想我得知道他的心结在哪里，等他讲完我再讲，这也算是一种尊重。过了一会儿，同修阿姨过来了，问我，是你听他讲还是他听你讲？说实话，我没有太多这样面对面讲真相的经验，但是我觉得众生只要不离开就是讲真相的机会，我肯定不能错过，所以我依然没有走开。阿姨最后一看没办法了，冲过来说，你说毛亚习亚跟咱们没关系，咱就是想着怎么做一个好人，做一个好人。老先生又一下子怔住了，脸上露出尴尬的表情。我赶紧接着说，叔叔，这是人作为良知的选择，善行善念，人不知天知，对吧？老先生沉默了一会儿，点点头，和刚才的他简直是判若两人。最后我用一个化名帮他退了党团队。那时我一直觉得自己不太会讲真相， 特别是面对高学识的人，更是容易产生顾虑心。可是那天阿姨同修就从做人的角度上，仅两句话就把对方震慑住了。隔几天，阿姨又跟我提起这位老先生，说自从退党以后，他对我们使馆真相点同修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了，见了我们乐呵呵的，还主动派了我们的横幅发给他的朋友，让更多人了解真相。看到老先生从排斥到理解，从质疑到支持，我由衷地为他高兴。我想这就是大法真相救人的力量吧。二，将真相中体会善的力量。这些事情表面上看是我们在做，实际上每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安排。因为我经常看对方的面相来讲，顾虑心多，可师父慈悲，总会把有缘人送到我身边。有问路的，有小孩子主动来找我搭话的，有正好需要帮助的。记得有一次，一位大姐推着几个月大的孩子在门口等车，我看着她正想迈步过去，她似乎感受到了什么，便推着孩子进了领馆里面等候。隔着玻璃门，我能感受到她的不耐烦。我继续发着资料，直到有车来接她。可当她准备把婴儿座椅连同孩子一起搬上车时，显得十分吃力。我快步走上前去帮了一把，随后我拿出一份资料递给他，并对他说，我只是一名义工，不常在这里，今天遇到也是缘分，以后可能很难再见面了，请一定好好看看这份资料。他迟疑了一下，还是接过了资料，说，好，我看看。表面上看只是一个小小的善举，但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的精心安排。阿姨同修也鼓励我说，你看你每次都没有白来。因为我曾向他抱怨过，说每次开这么远的车来到这里，却只是静静地坐在另一边，也不知道有没有作用。阿姨同修说，当然有用，咱们横幅一拉就是在救人。这也让我想起另一件事，曾经有一位不明真相的人抢了我们的天安门自焚式骗局的横幅，并快速进入领馆电梯。我立刻追上去拍下了他的照片，并把他的行为在媒体上曝光。当时我觉得自己做得对，甚至还有一种做坏事的人终于被揭露被制止的高兴。可如今再回头看，我发现自己错了，错的不是应不应该揭露他的行为，而是当时那颗心。作为修炼人，我真正应该生出的不是看到别人受到惩戒时的快意，而是看到众生因为不明真相而造业时的惋惜与难过。明慧广播中一位同修说，法轮功学员没有敌人，我只是遗憾救不了你。每当想起这句话，我都会反思自己，那些对大法有误解的人，甚至做出不理智行为的人，并不是我们的敌人，他们恰恰是最需要听到真相的众生。如果我不能以慈悲心去对待他们，而是带着怨气、争斗心或幸灾乐祸的心态，又怎么能真正救了人呢？三，在 RTC 平台打电话的修心过程。记得刚刚上 RTC 平台打电话那会儿，也想着这样挺好，不用出门了，带着娃坐在家里就可以救人了，多好。其实真不是那么简单，想着那么多同修在线听我打电话，我就是不好意思开麦，即使鼓起勇气开了麦，也想着最好不要接通，心里胆胆突突的，打电话效果可想而知。一直觉得自己还不错，到了平台后才真正看清了自己的怕心、面子心、求安逸的心。随着不断的突破怕心，逐渐放下面子心，我开始认真对待每一次讲真相的机会。 电话里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，有的人一接通电话就破口大骂，然后挂断。刚开始被骂时，我一个字也说不出来，后来总结经验，等对方骂完后，我就赶紧接上一句，气大伤身，这样对您自己身体不好。另外，您骂也骂完了，那就听我说几句吧。很多时候，对方反而会冷静下来，愿意继续听下去。有一次，当我讲到中共迫害法轮功、活摘器官等真相时，对方不耐烦地说，这跟我没关系。我说，我不相信您是这样的人，我觉得您很善良。说完之后，对方沉默了下来，没有再打断我，一直听我把真相讲完。也有朋友主动打电话给我说要退党的，我说你好像已经退过了。他说退两次是不是显得比较有诚意？每当遇到这样的众生，我都由衷地为他们感到高兴。过程中也有讲了一个多小时的，打了几次电话都没退的，我知道都与我自身的修炼状态有关。有一次碰到一位残疾人，我不知道怎么和他互动，却还在问他上过学没有，戴过红领巾没有。结果他挂断电话，我再打也不接了。我和同修交流这个过程，我才意识到，如果没有真正发自内心的善，没有为对方着想的心，又怎么能够救度众生呢？师父慈悲，很快又给我安排了一次提高的机会。没多久，我遇到一个年轻人，刚开始他一直不正经，不好好说话。我告诉他自己是修佛的，是利用业余时间做义工，希望他能够了解真相，拥有美好的未来。突然他问我，那你能治好我的胳膊吗？那一刻，我感受到这个年轻人表面上开玩笑的背后，其实隐藏着深深的无助感。在我们互动的过程中，我给他讲了一个故事，并告诉他善恶因果的道理，告诉他这也不完全是坏事，这也是还了一个很大的业了。他可能是感受到了我的善念，听完了大法真相，也记下了翻墙网址。我送他化名做三退时，他还是说不退。我说是不是名字取得不好听？他说是，然后他自己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，退出了团队组织。就在快要挂电话时，他突然跟我说了他的真名，说他是一名知名的网红博主，并表示一定会去看看宝书转法轮。那段时间觉得自己不错的心又起来了，今天退了多少，昨天退了多少，越来越看重结果，也越来越想证实自己。每次电话讲得好或不好，我都会赶紧看看有没有同修听到。有一次连着十几个电话都是讲两句就挂，我也没好好向内找，反而还去请教同修阿姨有没有万能切入膏。结果阿姨到了晚上单独打电话给我说，你觉得每天这么多人三退，是你做得了还是我做得了？没有师父在后面，谁都做不了。写到这里，感谢阿姨的提醒，我要时刻保持谦卑，任何时候都不要忘了是证实法，而不是证实自己。四，摆正心态，将生活融入修炼中。近期一直想换房子，刚好朋友介绍了一套合适的，资料也填好了，晚上回来就开始策划所有搬家事宜。突然想到有一家养狗的邻居经常打招呼，我还没去给他讲真相，以后离开这里了就很难再见了。我来这里快三年了，平常出去讲真相都要开很久的车，可这周围这么便利都没有讲过，是我没做好啊。于是第二天，我拿着征签板，只要有人来我就去讲去签。 有时候大晚上的有客人来，我也跟着去讲去签。以前总说生活就是修炼，但我却把生活和修炼隔开了。以前总觉得要做好三件事，又要顾着孩子，实在太难了。现在我明白了，这就是修炼。不是把事情做了就算修炼了，而是做的这个过程，我们怎么摆正心态。只要心在法上，整个过程就是修炼。回顾这段修炼历程，每一步看似偶然，其实都凝聚着师父的慈悲安排。正是这些看似平凡的经历，让我一步步走出了安逸与自我，也让我更加明白了自己肩负的责任。今后我唯有更加珍惜这万古机缘，在修好自己的同时做好三件事，完成使命，兑现誓约。无限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，一直不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，引导我走上了这神圣的修炼之路。感恩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读明慧编辑部文章最新发正念通知的思考，作者中国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16日。看到明慧编辑部文章，不被个别人误导，以法为师，为法律诉讼事项发正念后，我悟到这是通知大法弟子，特别是海外大法弟子，针对当前发生的法难发正念。顺便一提，美国东部纽约夏令时时间的上午11点是北京时间的晚间11点，两个时间相差12小时。师父在经文法难中讲，从中国1999年出现的法难一直到今天，无论身在美国以至全世界，从来都没有结束过。尽管不了解法律诉讼的具体情况和背景，但是从明慧文章中我也悟到，在这次整体发正念中，大法弟子的心性修炼状态要提升上来，要达到正法的标准，这样才能真正的发挥作用。师父在经文法难中讲，其实我知道我们在救人的同时，还有15%的业力没有消完，这是救众生20多年来留下的，这很巨大，我知道。因此，我所要面临的巨大压力、承受会一一到来。救人难，不是说说而已。从法中我们知道，旧势力发起这场法难，就是利用这些没消完的业力，以大法弟子救人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人心、执着和漏洞为借口，对我们修炼和救度众生进行干扰破坏。我们整体发正念就是在从根本上铲除这一切。从救人的角度上看，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做到像明慧文章中讲的那样，能达到这样的标准，能以理性和善念去讲真相，才能在否定旧势力、破除法难的过程中去救度更多的众生，才是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安排的这一切。中国1999年出现法难的时候，大法弟子修炼还不成熟，那时只要有正念，在法的力量加持下，就能去做自己该做的。而今天我们在反迫害中走过27年，在住持正法中救下无数众生，在承受和付出中走向成熟，此时法对我们要求的标准也高了， 只有像明慧文章中讲的那样，做一个无欲无求、无私无我的生命，心在方外，超越世俗，才能从凡间琐事中超脱出来，站在正法修炼的高度，看清自己要走的路，才能有足够的智慧去平衡好修炼的方方面面，走出旧势力的安排，不被各种人心干扰。师父在经文法难最后告诫弟子，其实法难不会因为地区不同而结束，只是表现不同。法难中也在选择最后留下的生命与淘汰的生命，也包括大法弟子中行与不行的。个人认为，法难本身并不是问题的根本，问题的根本是法难发生后，我们每个人能不能从自身找到法难发生的根源，能不能在法上认识法难中出现的种种乱象，能不能达到明慧文章中讲的那种境界标准。哪个大法弟子能达到标准，就能走出磨难，同时在过程中助师救度更多众生。如果大法弟子整体能达到标准，就能从根本否定旧势力，解体法难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为谁而修》中讲，法难是人的难、宗教的难，而不是佛的难。今天所出现的一切，都是因为我们没有做好或者没有达到标准而导致的。所有的难都是因我们而起，因人心而生。因此，面对法难，大法弟子责无旁贷，在发正念否定迫害的同时，向内找，修好自己，做好该做的三件事，这就是我们当下要走的路。个人所悟与同修交流，有不符合法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展现良知善念，警察不再参与迫害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16日。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，师父的加持，邪恶的因素越来越少，明白真相的有缘人越来越多，众生都在觉醒，包括警察都在转变。由以前对大法的抵触不理解，渐渐地看清了邪党的真面目，从而转变了对法轮功的态度。在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慈悲感召中，警察不再被中共所利用，多次善待大法弟子，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，见证着大法的威德。第一部分。一天，几个同修在街上面对面讲真相，同修 A 给一个学生模样的人讲真相，他不听，还悄悄地举报了同修 A。 不一会儿，警察开车来了，几个警察围着同修 A 让他上警车，其他同修见状马上发正念。正在僵持的时候，同修 B 看到这个情况，想，我们是一个整体，不能让警察把同修带走。他冷静地把随身的包交给身边的同修，走上前和警察讲真相。警察一听就明白了，问，你也是法轮功吗？同修 B 坦然地回答，是。警察说，那你也上车吧。两位大法弟子都被拽上了警车。同修 B 上车后不惧不怕，用在大法中修出的智慧勇气和警察讲真相，告诉警察，大法弟子都是好人，只有大法弟子是真心的为人好。疫情就是淘汰人的，人们以为打了疫苗就没事了，现在疫苗的后遗症一样可怕，人人都是受害者， 谁拿咱们老百姓当回事了？大法弟子在告诉人们躲避灾难的方法，是在行善，是在真心的为人好救人。车里的警察都静静地听着，警车开出去也就几分钟，拐个弯停下了。警察说，知道你们都是好人，有人举报我们就得出警，要不得说我们不作为。你们下车吧，别去刚才那个地方了。两位同修说，谢谢你们的善念，善待大法弟子，你们一定会有福报的。同修 A 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，在同修 B 的正念帮助下走了过来。第二部分，同修 C 得法的经历很奇特，是在监狱服刑期间与大法弟子相遇得法的。他修大法后得到减刑福报，他非常珍惜与大法的缘分，听师父的话，认认真真地做好三件事，经常面对面讲真相。一次在大街上看到几个交警在路边站岗执勤，知道他们被邪党蒙蔽，不明白真相，是最苦的生命。同修 C 心生怜悯，一心想救他们，心想警察也得明白真相，得有人给他们讲真相。同修 C 走到交警身边，给他们讲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，天安门自焚是假的。警察有明白的，不吱声。有个警察愣了一下说，啊，你还敢给我们讲？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？我们管不着你呀，我们是警察。他马上给派出所打了电话，一会儿派出所的警车就到了，把同修 C 请上警车。到了警车上，派出所的警察问，哪儿来的？同修 C 堂堂正正地说，从天上来的。警察一听，谁都不说话了，像被抑制住一样。同修 C 讲真相，告诉警察，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，在港澳台都是合法的，迫害法轮功没有法律依据，得给自己留个后路啊。一会儿警车停下来，警察说，你下车吧。同修 C 慈悲地告诉车上的警察，请你们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善待大法都有福报。第三部分，同修弟也是经常面对面讲真相的。在今年过年期间，在人来人往的一个大超市外边，同修弟和一个从外地回家过年的学生讲真相。学生不但不听，还表现得很抵触。同修弟没多讲就走了。这时一位老同修过来了，老同修80多岁了，也给这个学生讲真相。同修弟告诉他，刚才给这学生讲真相他不听，你别讲了。老同修一心想救人，继续给学生讲。同修弟回头看那学生在摆弄手机，感觉那孩子要举报，招呼老同修走。两位同修都往超市里去，那学生在后面不急不慢地跟着。那天同修弟穿的衣服比较显眼，在进超市掀门帘的空当来了智慧，在门帘的遮挡下转身又出来了，去别的地方讲真相。半个小时后他又遇到老同修，老同修说，我刚从派出所出来，那学生举报了，我被派出所警察带走了。那学生说，是两个人呢，一直要找那个人。老同修说，不知道。老同修手里还拿着大法真相年画。警察问，哪来的年画？老同修说，和别人要的，回自己家贴。老同修什么都不配合。这些年警察和很多大法弟子接触，知道大法弟子没有违法， 都是好人，渐渐地明白了不愿参与迫害。警察看老同修年纪大了，告诉老同修回家吧，我们送你回家，还给老同修扶下台阶，让老同修走了。古语说，一善挡三灾，心善福自来。祝福这些不再参与迫害、有良知善念的警察，你们的善举保护了法轮大法弟子，也为自己的将来摆放了好的位置。明白真相，善待大法，就有好的未来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